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4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和伊朗断交，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中国最近发布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民族和种族问题六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实际情况呢，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局势如何，我们在节目中有相关的年终报道。另外，美国政府在2015年步入尾声时宣布一批18.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对台湾即将举行的大选有什么意义，节目中也有详细报道。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示威者袭击了沙特大使馆，抗议利雅得当局处决一名著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不到一天之后，沙特阿拉伯断绝了和伊朗的外交关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刊登了伊朗外长侯赛因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反应。侯赛因批评沙特的这一举动，并表示沙特不能以同伊朗断交的方式来掩饰其处决谢赫尼穆尔的巨大错误。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星期天晚间宣布了处决尼穆尔的消息。他说，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沙特阿拉伯，并表示这个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王国不会允许逊尼派主导的伊朗破坏沙特的安全。朱拜尔说，持续不断的袭击外交使团是对所有国际协定的公然违反。此举是星期六开始迅速恶化的外交危机所导致。这场外交危机是沙特官员宣布处决了谢赫尼穆尔之后不久爆发的。尼穆尔是统治沙特的王室的著名批评人士，他2014年被控煽动骚乱以及其他罪名，并被判处死刑。他同时也是2011年沙特阿拉伯东部什叶派抗议活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沙特星期六还处死了另外46人，招致国际义愤以及沙特王室面临严重后果的警告。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华盛顿将继续敦促该地区各国领导人采取正面措施平息紧张局势。这份声明还说，奥巴马政府相信外交努力和直接对话对于化解这场危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股市星期一大跌将近7%，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被迫停止交易。星期一是2016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制造业数据不佳，是导致股市大跌的主要诱因。其他因素还包括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等其他的因素。人民币在去年年底就快速的贬值，也引起全球市场的不安。虽然中国官方称这是临时性的圣诞撤退，可是金融界人士担心新年里北京将会继续让人民币贬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币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对美元在岸和离岸差价一度超过1000点，引起金融市场的强烈关注。中国央行星期二宣布，在明年3月前暂停至少3家外资银行跨境及其参加行的境内外汇业务，防止套利和资本外流。 近两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急速走低，一度跌到 6.4986 元人民币对一美元，创下了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离岸人民币跌幅也同样有扩大趋势，不断逼近 6.60 关口。离岸和在岸差价大，境外银行可以通过境内代理行购买或出售人民币，从事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汇差套利。这三家不愿透露机构名称的银行说，星期二中国央行暂停三个月的禁令，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从香港买进人民币，然后在上海抛出，从中获利。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担忧，随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背离引发资金流出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恐怕会加剧。有猜测说，北京或许利用西方圣诞节假期市场交投清淡来趁机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可是，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反驳这种说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加深，央行减少对外汇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成趋势，人民币长期坚挺的走向不会改变。文章说，有人把市场正常的短期波动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干预是不专业的。那么人民币是短期贬值还是长期疲软呢？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下结论为时过早。分析指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2016年的加息周期。就如2015年一样，中国货币发生大幅震荡都是在广泛预测美联储可能在将近十年来第一次加息的时候。今年8月有预测说美联储可能在9月和12月加息，而中国希望增加和美元脱钩的灵活性。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分析说，如果2016年美国经济数据明显走软，或者市场出现了明显抛盘，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收紧政策可能面临短暂叫停，加息的冲击波可能会减少。金融人士指出，假期的弱流动性因素决定了当前市场并非处于常态环境中，对目前条件下测试出人民币的潜在贬值程度需要加以谨慎评估。有分析说，如果人民币跌幅超过预期，那么会给亚洲出口大国带来冲击，那些国家的货币会相应贬值，以维持出口竞争力。例如印尼的卢比、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澳元，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更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而不是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中间生产商。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中美方面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访美首站选择西雅图，打出的是经贸牌，但是巨额订单并不能掩盖网络安全问题给美中经济关系投下的阴影。美国人担心中国的网络政策和行为会令其商业公司面临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放缓也可能导致中国搁置必要的改革，美国公司则可能会继续面临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方面的障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让一些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感到担心。法律的最后文本取消了原先要求公司向中国提供解密钥匙的内容，但仍然规定电信和互联网商必须提供接口和解密技术支持，这让人担心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受到侵害。知识产权侵犯是美中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随着最近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和网络盗取商业秘密等问题的浮现，美国商业机构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面临比从前更为严峻的挑战。6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七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网络安全成为最令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对话开幕式上致辞时，希望淡化华盛顿的不满，谈及当前两国经济交往存在的分歧。他说，
中美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经济合作就是利益的交换，没有分歧才不正常的。中国人讲亲兄弟都要明算账， 更何况是两个国家呢？
不过美中经济往来中有一些算不清的账，除了知识产权盗用，还有货币币值、市场准入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等长期存在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迅速减缓，美方还担心中国可能会为保增速而推迟承诺的经济改革，而困扰美中经济的那些问题也将难以解决。六月的对话并没有算清楚账，分析普遍认为，对于中方而言，这一轮对话是为领导人习近平九月份访问美国做准备，确保其国事访问圆满顺利。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敏教授说，美中关系在去年奥巴马访华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而随后却因为网络安全等问题一一浮现之后，虽然没有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但的确令人感到忧虑。
Not to say that.
并不是说关系完全恶化或彻底改变，但却有越来越强烈的忧虑感。我相信习近平在闭门活动中会听到美国产业界领袖谈及这些。
时值美中关系受到网络安全等问题的困扰，中方对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习近平的美国之行首站选择西雅图，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同时这一座城市也是波音工厂、微软和亚马逊总部所在地。从邓小平起，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曾访问过西雅图，因而在美中经贸关系中地位颇为特殊。习近平在西雅图参观了波音组装厂，中国是波音飞机的大客户。中方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波音签下了300架客机的订单。习近平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发表政策演说的时候承诺，中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经济改革措施，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习近平还说，中国政府不会鼓吹商业窃密，而是会坚定的保护网络安全。在西雅图，习近平还与微软、苹果以及脸书的执行总裁和创始人会了面。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智库全美亚洲研究所的总裁理查德·埃林斯谈及美国技术业界的巨头纷纷赶去见习近平的原因时说，他们没有选择。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经济以及中国的商业环境施以巨大的管控。
埃林斯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涉及各个层面，因此外国公司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美中之间有着各种沟通机制和渠道了解对方想法，但大环境正在侵蚀美国工商界在中国发展的信心。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公司高管所做的2015年度调查，美国公司仍然把中国视为重点市场，在华运营的公司仍然有85%处在盈利状态，但增长放缓和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这些公司的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渔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报告一组简讯。印度东北部偏远地区星期一黎明前发生一次6.7级强烈地震，地震地点位于印度与孟加拉国和缅甸边界附近，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报道说数十座建筑物受到损害。阿萨姆邦城市古瓦哈蒂的居民的住房震动，书本从书架上落掉，他们跑到街上躲避。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印度城市英帕尔西北方向大约30公里，震源深度为55公里，在震中西南方向600公里的西孟加拉邦城市科尔卡塔以及1175公里外的缅甸主要城市仰光也有震感。有关官员说，占据阿富汗北部城市马萨里沙里夫的印度领事馆附近一座建筑的武装分子星期一继续与阿富汗安全部队交火，身份不明的激进分子星期天企图闯入印度领事馆，周围地区受到枪声和火箭弹爆炸的震动。当地政府发言人说，武装分子从印度领事馆街对面的一座建筑物发射火箭弹，安全部队随即与袭击者爆发枪战，至少一名平民在冲突中受伤， 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从星期一开始，从丹麦进入瑞典的旅游者将必须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瑞典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阻止未带身份证明文件的移民涌入国内。瑞典以其慷慨的福利制度著称，采取这项新措施意味着瑞典在去年收容16万移民之后将停止实施向移民敞开大门的政策。旅游者被警告说，在厄勒海峡大桥的丹麦一端要排长队等候。厄勒海峡大桥是试图在瑞典寻求新生活的移民的主要入境点。实行新的边境控制措施之后，在这两个北欧国家之间的旅行的人将是50多年来首次需要出示护照。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于安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等问题，2015年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没能扭转这个势头。有美国学者宣称，美中关系在2015年接近临界点。在华盛顿，一些人质疑美国30多年来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还要继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宣布，美方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对美国如此提前宣布这次访问这样解读，这是美国在展示与中国接近的姿态。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被认为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然而，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他5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美中关系。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首当其冲的是，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受到质疑。
I think you're seeing more questioning of the engagement principle that's underpinned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last 30 plus years. I think
你看到过去30年来一直支撑两国关系的接触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中有几个原因，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但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强势，同时党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压措施是另一些美国人不禁要问，等一等，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接触政策是说他们会更像我们。
毕晓普还强调说，包括一贯推动美中友好的美国企业团体对中国的支持也有了变化。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而这两个问题也成为2015年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2015年中国全力推进一路一带、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让美国疑心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之意。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的这次会谈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极力强调的美中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奥巴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被很多人视为失败。美国国会的报告还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2015年美中安全关系持续恶化。10月，在习近平访美后1个月，美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巡逻。另外，美国宣布美海军计划今后每季度将在南中国海进行2次自由航行行动。 在接近年终的时候，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算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两国共同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在12月12日通过全球减排协议。面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问题，日本外交官杂志执行主编香农蒂耶兹说，美中关系确实处于临界点，最后怎么走将取决于谁在明年入主白宫。
We're at a tipping point, as
正像兰普顿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在临界点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任何一边倾斜，大家还在辩论，他们在谈论两国关系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大家都还不确定现在发生的一切。
但是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美中之间根本的分歧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张，至多保持现在的样子。
未来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问题的根源很深。另一次峰会，另一份公报，愉快的交谈，不会改变根本的东西。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现任美国世川和平财团主席兼 CEO 的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却相对乐观。
如果我想在不牺牲双方的骄傲、雄心以及爱国热情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意识，双方都不会完全得到自己梦想中的东西，不管是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为了保护对双方都更重要的东西，双方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对方的发展。
他说，随着各自对彼此的适应，两国之间会有更加稳定的关系。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包括民族、种族在内的六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但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度和执法方面对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区别对待甚至是歧视在近几年非常普遍，连体制内的藏族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怨言。而这些赤裸裸的歧视会令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个星期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这本蓝皮书说，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包容性的社会，也就是不应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报告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歧视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你是藏族，你很可能就会被特别关照。现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阿佩静美是已故中共藏族高官阿佩阿旺静美的儿子，他早年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几年呢，在中国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西藏人到中国内地去出差或者去旅行，上飞机要这个要通过特别的检查口，到内地去住店住饭馆，人家不一看是西藏人不让住，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种民族歧视的一种行为。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公民的话呢，那你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是吧？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呢，比如说西藏人这个通通都不给发护照，西藏人呢过去有护照全部都收回去，现在西藏人想申请护照的话是难上加难，根本几乎不可能。
另一位也在体制内学习和工作过，现旅居美国的藏族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往往是普通的藏族老百姓，但是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藏族干部也成了歧视的受害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人士说，他听说过藏族官员被要求检查身份，而他的汉族同事甚至下级却可直接通行的事情。早些时候，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 少数民族群众在一些机场、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受歧视的问题已经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应。他说，政府需要更加努力来处理少数民族歧视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强调维稳、反分裂和反恐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有效消除歧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似乎很难。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藏族人士说，有一些地方怕出事，就索性不让藏族人住酒店，或对藏族人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藏族人遭遇到了歧视，他们没有途径可以申诉，如果举动激烈一点的，又容易被扣上达赖集团的帽子。著名藏族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藏学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便是中共一些主管西藏政策的官员，如今也动不动就把有关西藏的很多问题简单的与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在抨击中共统战事务高官朱维群和叶晓文对假活佛事件的评论时说，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只字不提汉族人吴达荣和张铁林他们是假活佛假法王的事，却把矛头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江边加措写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晓文、朱维群就把他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记者试图采访降边加措，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2015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说，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但是阿佩基美认为，对藏族人的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反而使中国的西藏工作适得其反。
中国在西藏投入很多，是吧？这个建设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方面呢，想这种用这个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这样的方法呢，这个是让西藏人民能够跟中国同心同德。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歧视政策呢，反而造成了西藏人的这种离心离德。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歧视事实上是在不断提醒藏族人，甚至是从小学习汉语的藏族人，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文化上的不同。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他们听到的要么是西藏今非昔比的繁荣、藏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藏人受到的特殊照顾，要么就是分裂势力策划的暴力或自焚事件。观察人士说，这种两极性的话语反而会让汉族人产生藏族人不知感恩的观感，导致民族间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达了自己可能不再转世的可能性之后，就此展开的争论在2015年间一直不休。中国政府则在其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中，继续谴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是试图变相实现西藏独立。中国政府还在庆祝成立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但流亡藏人却观点迥异。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带您回顾2015年西藏问题的发展。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原中共统战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称，达赖喇嘛单方面决定不再转世，是对祖国和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世系的双重背叛。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说，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
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每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朱维群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应该遵循包括金瓶撤迁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这其中每一步都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他的这一言论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批判。
而我觉得像这个朱维群作为一个，他应该算是一个官僚吧，就是他来这么批评达赖，我觉得他的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这个，都显得非常不得体，非常不礼貌。
But for the Dalai Lama, it's his decision whether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转世会不会有利于藏族人民，这是达赖喇嘛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来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是说不通的。
Ser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urposes.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今年七月初度过了80岁寿辰，转世灵童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提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寻找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完全出自政治目的，中共知道北京内定的达赖喇嘛是不会被广大佛教信徒承认的。就在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在称赞今日西藏繁荣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提及藏人自焚事件等问题，并继续谴责达赖喇嘛等人的诉求为分裂祖国。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然而，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对此无法苟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例如不允许藏人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对藏人寺院也严加控制，设立派出所，安装监视器等等。达瓦才仁说，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认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明年3月20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将举行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选举。司政候选人中，一位主张西藏完全独立，另外四位则主张中间道路。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博士曾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虽然我们是流亡群体，我们是在境外，但是我们在实践民主。
他说，中国人民应该理解达赖喇嘛尊者并不秉持分裂主义，希望的是双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看看新疆方面的情况。新疆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反恐主战场，同时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2015年，中共的治疆维稳策略在2015年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疆局势会有怎样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分析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过于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1月到9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疆内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恐袭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方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这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识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袭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在这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的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分析了中国政府把国际反恐和新疆问题挂钩的动机。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一直说维吾尔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当局都无权干涉。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却要求国际社会进行介入，希望这一问题成为国际议题，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所谓的恐怖分子。这是中国政府玩的政治把戏，他们希望利用国际反恐意愿进一步压制维吾尔人。但如果国际社会真要介入，中国政府也会说这是中国内政，不得干涉。
热比亚欢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新疆问题，并派专家到实地调查现状。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王大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
在这个2015年呢，中国在国际反恐舞台上表现得更加积极和活跃，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呢，努力创造有利的条件，寻求更多的帮助，积极的谋划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促成建立国际反恐统一战线，这是中国确立的最高的反恐战略目标。中国将会呢更加的努力促使国际反恐环境的改善，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减轻国内反恐的压力。
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表示出谨慎乐观，认为跟往年相比相对比较稳定，但是隐忧也很突出。不过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
我可以这样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随意杀人，维吾尔民众根本受不到部队纪律和法律的保护。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任何维吾尔人。我们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
热比亚说，2015年他带领市委会努力推行自己的和平主张，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压制维吾尔人。2015年中国在新疆加紧打击非法出境，中国政府指责维吾尔人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通过偷渡集团出境参加圣战。
2015年新疆维稳形势呢，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境外恐怖组织等各种势力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影响呢明显增强。这个表现之一就是偷渡出境参加圣战的人数呢大幅上升。我估测可能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据已经公开的报道呢，今年已经至少有数百人非法出境。
然而境外维吾尔团体说，出境者绝大多数是逃离高压的难民。他们还说，欧美有数以千计的人出境投入圣战，个别维吾尔人参加恐怖组织并不代表维族主流。今年7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多国政府、联合国难民机构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冲击。在引起反弹后，泰国暂停把余下的50余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8月17日，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害者包括中国游客，2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认为，中国政府与所称的三股势力的冲突是长期不可调和的，新疆暴力活动已经常态化。他说，
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新疆恐怖活动的危害会长期保持目前的状态，不会进入更严重和更激烈的阶段，也不会在短期内有根本性的好转。新疆今后呢还会多多少少继续发生一些恐怖事件，恐怖活动在新疆已经常态化，新疆老百姓呢已经开始适应这种现实，恐怖活动对公众的心理冲击力呢已经明显降低， 新疆人对此普遍表现呢是越来越淡定，反倒是远在外地的人显得更敏感一些。
年终之际，中国当局正在加紧反恐法的出炉。中国政府2015年一方面继续把新疆作为反恐主战场，同时又把新疆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两大核心区之一。中国中央政府不惜血本推动全国援疆。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城市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进驻农村。热比亚说，他领导的市委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市委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在中国政府高压维稳和大力推动经济的恩威并施之下，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新疆多年出现的大规模暴力袭击浪潮在2015年基本不见。这究竟是中国政府的策略产生了成效，还是又一波动荡开始前暂时的平静呢？相信时间会带给我们答案。美国之音安华预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3月曾经针对台海关系发出警告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互信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日渐迫近，美国政府也在2015年步入尾声时宣布了一批18.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对台军售被专家解读为是在台湾选举前为台湾民主注入的一针强心剂，让台湾人民在走向投票所时能够有信心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选举辩论后，民调显示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仍然维持领先的优势，蔡英文迈向总统大位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但这也引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关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一篇社评。社评说，蔡英文一旦当选，不太可能主动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出现新的博弈很难避免。不过中国不能被蔡英文和民进党牵着鼻子走，而是必须迫使他向目前两岸所说的九二共识靠近，他只要偏离一步就要付出一分代价。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不怕两岸关系动荡，以今天大陆的实力和对亚太大环境的把控力，有什么比他更怕的理由？美国国际评估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认为，
Every tim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nsults Taiwan, it's like they're launching...
从北京的政治目的来说，每一次北京当局羞辱台湾，就有如他们对自己发射导弹一般，反而会打到自己。看起来习近平身边有许多人开始了解到了这个道理，但也仅仅是开始了解而已，他还并不是主流。基于这个道理，是的，中国政府会非常惧怕台湾的政权轮替，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们也会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民主的概念，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因此而犯下巨大错误，而把台湾民意推向更遥远的方向，那反而让台湾的新政府得到更多的支持。
费舍尔认为，选举过后，北京会非常注意蔡英文的言行，也会希望透过美国向蔡英文施压。不过，美国必须坚定冷静，不受其影响。
Well, after the election,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s going to hang on every word of Tsai Ing-wen.
选举结束后，北京一定会抓住蔡英文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天都会透过媒体表达他们的抱怨。 对台北和华盛顿的挑战就是不要去理会这些噪音，冷静地执行长久以来支持台湾防卫与持续享有自由的政策。
费舍尔说，尽管中国会以各种方式胁迫台湾，但他不预期会有真实的军事作为，因为那将招来更多问题。另外，费舍尔也说，台湾军方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都会和以往选举时期一样保持戒备。
Well, during previous elections,
在过去的选举时，美国的确曾经出于谨慎而有一些部队移动，不过那不是主要的部队移动。我想就和台湾的军队一样，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在台湾选举这段时间到新政府就任的过渡期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戒备，除非中国做出威胁举动，我不认为美国会有大规模军事动作，而且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做。
八年来政策里面，
蔡英文在第一场总统辩论时提到，台湾在民主体制下一定会有政党轮替，一定会有不同主张的政党轮流在执政。他认为中国应该会以理性态度和民进党互动，因为这是民主生活的现实，中国领导人及决策阶层会给予一定的尊重。不过《环球时报》的社评却认为，正由于台湾有政党轮替，因此中国不能允许它发生一次一个中国的含义就打一回折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元旦伊始，中国的二胎政策也开始生效。不过，女权无疆界组织日前发表声明，称二胎政策还是不能杜绝强迫堕胎，呼吁中国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星期三，女权无疆界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即将生效的中国二胎政策，称其不能停止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强制堕胎、绝育和对女孩的性别灭绝。声明指出，一些中国大陆主流媒体称二胎政策将有效瓦解独生子女政策的残余，而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反驳认为，二胎政策绝不可能瓦解控制人口的大规模强制性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独生子女政策不是应该被调整，而是应该被废止。瑞杰说，女权无疆界组织呼吁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出台二胎政策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们并不为强制堕胎感到抱歉，他们只是在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即女性数量减少，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赡养老人，以及劳动力下降。声明还指出，问题不在于生几胎，而是中国当局对妇女的生育加以强制性限制。瑞杰表示，强制堕胎在新的二胎政策下并没有结束，生第一胎和第二胎的时候都还是需要准生证，不然就会面临巨额罚款，人们无法负担，如果不能支付罚款，妇女就会被强制堕胎。因此，我们不是在庆祝中国的生育权的完全解放，政府依然在限制生育，妇女的身体依然受到政府的控制，中国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在充当子宫警察的角色。同时，声明也表示，二胎政策不能停止性别灭绝。调查显示，由于性别比重失衡，3700万中国男性将难以找到伴侣，而且性别灭绝是中国乃至周边国家人口贩卖和性奴役现象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瑞杰指出，二胎政策出台相当于承认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人口和经济危机。他说，即使他们现在废除任何生育限制，也可能为时已晚。现在出生的婴儿要等到20年以后才会成为有用的劳动力。通过实施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判了中国经济的死刑。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从这之中恢复元气。今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将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取代长期强制执行的一胎化政策。新政策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美国之音鲍荣华盛顿采访报道。
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印度方面的报道。为了缓解严重的空气污染，印度首都新德里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就是限制上路的私家车的数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的报道。
今年第一天，印度首都的街头与往常有些不同。在这座车辆经常大排长龙的拥堵城市，许多市民在新年伊始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三轮摩的和出租车，或者和他人拼车，或者索性待在家里。还有一些年轻人则骑自行车前往目的地。这是为期15天的私家车限行计划的第一天。新德里当局希望通过单双号限行来减少道路上一半的私家车数量。这项实验的目的是清洁这座城市污浊有毒的空气。世界卫生组织说，新德里的空气是世界上最脏的。德里首席部长阿尔温德·科基瓦尔以身作则，在开车上班的途中接了一些同事。他说，这座城市似乎非常支持这项应对污染的倡议。
目前的反响让我震撼。
许多市民和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支持这项倡议，他们戴着写有“我不能呼吸”字样的帽子，呼吁人们予以配合。他们说，
为了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我们应当这么做。
这是紧急事件，这是公共卫生危机，我们都明白。
儿童是受空气污染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医生指出，低年龄段中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数正在惊人的上升。他们还警告说，普通人口中患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等疾病的人数也在上升。德里污浊空气的罪魁祸首就是道路上那900万辆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每天道路上新增的1400辆车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水平是安全警戒的10倍。这种超警戒的空气污染也引起了最高法院的关注。上个月，最高法院禁止在德里销售大型柴油车辆，并且提高了商用车辆的税。但是许多市民对车辆限行表示怀疑，他们质疑说，一个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的城市将难以应对。当局提高了地铁的开行频率，同时又增加了约3000辆公交车，但是许多人表示，这些投入仍旧不足以满足这个有着近2000万人口而且不断扩张的大都市中人们的出行需要。他们也不满一些人不受这项倡议的限制，比如高级官员、单人开车的女性和骑摩托车的人。尽管有这些怀疑，计划实施的首日看起来效果不错，这令首席部长科基瓦尔感到乐观。他说，
德里将为其他城市树立榜样。
这项倡议是否真的可行还有待观察。许多人指出，当小长假结束，人们全部返程后，才是对倡议真正的考验。不过环保活动人士说，对于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占据13席的国家来说，德里车辆限行的措施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印度12亿人口当中，有大约40%的人只能得到有限的现代医药服务，部分原因是他们没钱买药。有一位男子把送药给印度最有需要的人当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他四处化缘寻找剩余药物，把它们捐给穷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赫曼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新德里的这家免费诊所处在扶贫第一线，为印度最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 SL 杰恩医生每天的患者源源不断，很多人都需要用药，但没有一个人买得起。
我的目标是免费提供药品，我们没有办法从市场弄到药，成本太高了。
这家诊所用的药由温卡纳斯·沙马提供，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医药爸爸。这位79岁的退休血库技术员每天最多要步行10公里，请求人们把多余的药物捐给新德里的免费诊所。他在8年多前开始建立药品库，当时他意识到很多吃不完的药都被扔掉，而同时又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药。
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因为用不上那些药就把它们扔了。接下来我就发起运动，让人们不要再把自己用不上的药丢掉。
他估计他目前每月收集价值大约$7,500的药品，这些药品最终送入新德里免费诊所的大批患者手中，甚至一些盈利性的医生诊所也把药品寄给医药爸爸，比如加尔各答就有一家。
医生们从医药公司那里免费得到医药样品，这些样品可以通过更为组织有序的方式用于贫穷患者。当我听说了医药爸爸后，我就把其中的一些寄给他。
印度人均医疗开支属于全球最低之列，吃药难仍然是一个艰巨问题。不过对新德里最贫穷的民众而言，有一位老人正在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确保患病者能够得到所需的药物。美国之音拉赫曼新德里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西部近日创纪录的暴雨导致密西西比河沿岸洪水泛滥，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到新奥尔良都未能幸免。密西西比河源头的河流以及向北注入五大河区的河流也都是如此。这些相互连接的水路为亚洲鲤鱼这样的入侵物种提供了路径，让它们得以随着上涨的水位进入伊利湖。五大湖区对亚洲鲤鱼入侵的防范如今有了进展。美国之音在2012年夏天报道了一个消除洪水期间亚洲鲤鱼潜在入侵路径的项目。接下来一起来看看记者希莱斯特从印第安纳州发回来的后续报道。
这片长达3公里的土坝贯穿了印第安纳州的鹰沼泽地区。这片湿地大约290公顷，在大雨和大雪融化后，河水会淹没湿地，最后流入五大湖。小河湿地项目主任贝奇·杨可维亚克说，这就是问题所在。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我们的社区成员聚在一起，试着找出能够分隔水域的方法，阻止源自亚洲的外来种鲤鱼侵入伊利湖。
附近的沃巴什河已经发现了亚洲鲤鱼，在暴雨或大雪急速融化后，沃巴什河经由沼泽地连通到莫米河，再流入伊利湖，最后连接到五大湖的其他湖泊中。科学家说，如果亚洲鲤鱼进入湖中，可能会为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灾难。
他们是河里的大食客，吃掉我们河流系统和湖里的浮游生物等微生物，
这使得本地种无法生存。土坝项目的终极目标是预防鲤鱼及200多种外来物种进入大湖区，以防它们摧毁驳船运输和商业捕鱼等许多行业。起初设立的移动式铁网架只是权宜之计，但设计土坝的工程师杜安·瑞斯敏说，他知道还有些事情需要完成，包括克服一些大型的实地障碍。
首先，这是在沼泽里工作，我们之前把它恢复为湿地，现在又把大量的土方运到这块沼泽里。
这个计划因印第安纳州有史以来最潮湿的春天而更加复杂，不过由于秋天的干燥，工程师提前完成了计划。州政府环保官员与小河湿地项目人员现在起负责维持这个地方。
我们会持续割草并检查穴居动物的踪迹，以确保没有土拨鼠或其他动物为土坝带来任何问题。
项目的最后几步包括在土坝上开辟小道以及栽种更多当地植物，这两项工作会在今年春天完成。希莱斯特，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稍后下个时段再会。